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尤其出埃及记第一章跟使徒行传很像，就是逼迫越多，神的儿女就越发达。这个原则甚至恐怕在今天都是哈，真的在逼迫当中，我们更去信靠上帝，神的恩典就更加彰显出来了。好，所以我想那个抬举呢，实在好像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用抬举？因为实在他们好可怜呐、被压迫嘛，那不是抬举，可被压迫反而使他们人更多，那不是抬举吗？在压迫当中，神兴起了摩西，然后借着摩西，他们又被压迫了，因为做砖不给草。但是在这里面，神又用重大的神迹来击打了埃及人，那不是抬举吗？让他们最后出埃及的时候，好神气啊，昂首离开那个埃及地啊。那是抬举他们。各位，我们真的不要看一时，我们更不要用世界的观点来看到底上帝是不是在抬举我，到底上帝做的对不对。我们相信上帝做的都是最对的，有的时候给我们很重的十字架，很重的打击，甚至好像死亡，我们感谢主，主都不会做错。好，领他们出来，天天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很奇妙的引导，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啊，这是民数记、生命记和利未记了啊。在旷野这40年，容忍也可以说抚养，当然又是容忍又是抚养啊。上帝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啊，那么摩西要为他们一直求，然后可是神在忍耐他们，甚至要消灭他们的时候，也在抚养他们，也在教导他们，也让他们知道学习上帝的事情。这个当然讲的最简单扼要的就是生命记第八章，那40年的管教和处罚也变成一个恩典。这40年你的脚没有肿，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要思想神管教你，像神管教儿子一样。神把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让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容忍他们，也是抚养他们。然后既灭了迦南地的7族的人，就把那地方分给他们为业。好，这是约书亚记了。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好，给他们设立的士师450年，到先知撒母耳。那这里又是士师记和路德记和撒母耳记上下了。那么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我的旨意行。好，保罗在讲这些，就是一直要引到耶稣，不是只是在炫耀他也懂得旧约的历史，不是在告诉他们说啊，我们没有背离旧约的传统，当然这也是他要讲的，但是更重要的，他要把他这个一直引到耶稣，就是说从创世纪开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不管在迦南地，不管在埃及，不管在旷野，不管在士师的时候，不管在做王的时候，最后的目的都是要到耶稣，到那位弥赛亚。那扫罗被废了，就选立大卫。大卫呢是耶西的儿子，是上帝寻找到他的。我找到他，他是合我心意的。当然这个在撒母耳记上13章14节，也就是扫罗在开始不得上帝喜悦的时候，上帝说他选了另外一个，这是合他心意的，凡事要遵我的旨意。大卫当然有很多的缺点啊，我想很多人并不喜欢大卫，因为他实在缺点甚多，但是他实在也有个优点，就是他始终会去抓住上帝，而扫罗不会。扫罗就是到最后就是抓着王位哈，就是你最后信靠的是什么，那决定了一切。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当然上帝，这个是诗篇89篇第20节，当然上帝早就知道大卫了。只是从人来看，真的好像是寻找在千万人中找到他，真的会一再的 miss， 谁会找到这个人，谁会找到这个小孩子，连撒母耳都找不到，甚至上帝已经跟他讲的就是耶西的这7个小孩里面的一个，但是撒母耳还是跌破了眼镜。 哎呦，连撒母耳都找不到，连上帝这么清楚的跟他讲就是谁，但是他有成见呢。哦，这个人以利亚，哦，他好高大，好英俊啊！我就用我的肉眼来觉得这就是了。耶和华说：“不是。”哎呀呀，你不要看他外貌和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始终不能看内心，我们始终也只想看外貌。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更多看到人的内心。我们更多不看人的外貌，我们不凭着外貌，不凭着肉体来认人了。好，这个大卫是上帝所喜悦的，凡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哈，这个很重要。是不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呢？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的确遵行了上帝的旨意。我们希望我们总是遵行上帝的旨意，遵行上帝的最重要就是信靠他，就是顺服他，事实上就是信靠顺服他，而不是像我们一般想的说遵行上帝的旨意是跟谁结婚啊等等，那都是非常次要的哈。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权柄，信靠顺服。大卫正是这样，他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他始终在这一点上面大方向没有错哈。扫罗好像有很多优点，但大方向错了，他要遵行的就是怎么样保住他的王位，那不行，他没有听上帝的话。好，现在画龙点睛了，最重要的话要出来了。23节，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好，前面讲的没有一个字是废话，因为神拣选我们的祖宗，神也拣选了耶稣基督，神拣选亚伯拉罕，也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拣选以色列人，神也拣选以色列人救他们出埃及，神也拣选了摩西，神也拣选了像摩西一样的耶稣救人出来，神实现了应许，把那个应许的地给他们，分给他们，其实耶稣就是我们永远的产业。神拣选了一个王，可能那王不合神的心意，就像以色列人总是在拣选上帝不喜悦的。神选了大卫，然后耶稣，当然大卫也是预表耶稣的，然后大卫的后裔里面有一位啊、神为他们立了救主，就是耶稣。这个神在大卫的后裔里面要立位永永远远做宝座的，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就是当大卫要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神给他的应许。当然后来在诗篇里面也有讲到说，这个后裔，有这个人的后裔里面，神要立一位救主。那当然不是所罗门，所罗门只是预表的，因为所罗门自己的国位很快就没有了。大卫的后裔绝对只有指耶稣基督，当然也是指可以指教会了。神所应许的已经成就了，立的救主是耶稣。那是现在讲到救主，没有讲弥赛亚哈，因为以色列人整个都在一种待拯救的状况中。当然这救主后来也是他们的王哈。神向大卫应许，今天已经实现了，但是又跟以前斯蒂凡讲的类似，神也拣选了摩西，但是以色列人就拒绝，神拣选的赐给我们的我们都拒绝，包括耶稣基督。24节，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程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好，马上跳到新约的时候了，整个旧约后来保罗就没有讲了。因为在大卫以后啊，所罗门啊，国家王了，好像都没有救主出现啊。有昙花一现的约西亚王啊，西西家王啊，但是没有能够救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就越来越悲惨，悲惨到现在是在罗马人统治之下，但是神不会废弃他的应许，对大卫的应许，对众以色列人应许，他已经立了，就是耶稣基督，你们不必再去想别的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也有在旧约就已经预言的这个施洗约翰，你们也听过啊。施洗约翰讲天国近了，讲你们要悔改，这个悔改的洗礼是铺平主的路，让你们归向基督的。约翰也一再讲，约翰对他的门徒曾经讲过，这个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0节就有讲，有人家就来问施洗约翰，你到底是谁？你是谁？你是谁？那么当然施洗约翰自己也曾经怀疑过，不过他在信心坚定的时候，他说他不是基督。虽然有人以为他是基督，他不是，任何人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真正的基督。当然我们都是小基督，我们是基督徒了，但是绝对不是那一位基督。以后有一位是更大的，我做他的奴隶都不配，解他脚上的鞋带就做奴隶是不配的。好，现在要讲的更清楚了，施洗约翰的见证也讲完了，你们也都知道他。好，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了，26节，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你们原来保罗称他们是以色列人，现在称亚伯拉罕子孙，因为耶稣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是亚伯拉罕那一位子孙，那一位后裔，指着一个啊，这是加拉太书保罗一再讲的，保罗我们一再讲，使万国万民都蒙福的那个子孙是那一位啊，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是说你那个子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的救主。你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过你们要是要信靠他才能够成为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这些敬畏上帝的人，你们敬畏上帝要知道，敬畏是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就是耶稣啊。你们敬畏上帝，你们就要听从旧约圣经开始为这位耶稣所做的见证，而也是我现在要跟你们做的见证。这里保罗没有讲见证，虽然他也是用见，没有用见证这个词，他的意思也是见证，不过他也是在传救世之道。我们今天讲传道跟见证好像不太一样，见证是指耶稣在我身上作为，在那个时候见证和传道是一样的，都是在讲耶稣基督哈。这个救世的道是所有的人给这个世界听的，是传给我们的，每个人都要听。我们呢，保罗也在讲我们，他不是讲你们哦。我们传讲上帝道的人，我们一样也需要听上帝的道。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我们讲到以前了，这是在好多年前了，在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当然是耶稣死在耶路撒冷啊，和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官长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话，他们基督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反而把基督钉死，他们不认识。他们每个安息都在读先知的书，当然摩西的书、先知书他们都读，因为摩西的书、先知的书就跟保罗刚才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讲到这个可以说讲到撒母耳记下，或者是讲到列王记了，旧约里面重点都讲了。但是你们都不明白啊，这里我也要提醒弟兄姐妹，很多人在讲原文，犹太人并不明白他们所读的书啊。今天很多的圣经的学者还很喜欢参考犹太人的注释书，犹太人旧约的注释书，甚至像 Anchor Bible 还有很多人就请犹太人写旧约的注释书。我不否认那里有很多的学问，但那里没有基督，我不觉得那个可取。去看那个，实在是可能可以看到一些细节，很细节细微的地方很有收获，但大方向都是错的。有什么好去看他们呢？他们根本不明白安息日所读的书。我在这里也说，我们不要迷信语文啊，他是希腊文专家、希伯来文专家，最懂得希伯来文的希伯来人把耶稣钉死了，最懂得希腊文的这些希腊的哲学家是最反对基督教的啊。我们有这些语文的恩赐很好，但是最重要还是认识耶稣。他们不认识，因为没有圣灵，没有谦卑的心，没有被神拣选，每个安息在那里读，读的自己也很累，没有安息，也没有看到安息也好，先知也好，都是在预表，在见证耶稣的。他们把基督定了死罪，基督本来是他们的王啊，他们却把他们定了死罪。可是这一切人的错误，我们又再一次看到十字架的这个吊诡之处，就是十字架充满了人的罪恶，充满了人的不当，但是十字架又显出了上帝极大的恩典，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这是上帝的定旨先见，人一切的错误也在神的计划当中，人的错误该罚，但是神的计划是最美好的。他们没有查出他有任何的罪啊！我们说的希律、比拉多都查不出，犹太人实在也找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比拉多是最懂法律的，知道他没有当死的罪。那犹太人说他当死啊，因为他亵渎，他自以为是上帝啊。但是如果他讲的是真的，那就不但不是亵渎，而你应该来敬拜他，他说的是实话。他们求比拉多杀他，这一切的错误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说的一切话。 成就了并不能说比拉多或者犹大或者这些犹太的官长能够得到赏赐，没有，因为你是在抵挡当中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我们总是说神在预定计划一件事，每一件事情，可是我们人不能因为神预定了就懒惰，也不是因为神预定我成就美好的事我就不得赏赐，因为我们绝不在被迫当中成就神的一切预定，也不在我们，也不是因为神预定我们做了就能够免去处罚，因为我们自己并不知道神怎么预定，我们乃是完全的因着自己的情欲犯罪，所以也应该被处罚。成就了这一切的话，然后把它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啊，这里讲的又好像太仔细了，不要这么啰嗦。当时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这只是在重新描述以色列人都知道的，也是我们在福音书上很仔细的讲的，耶稣是真正的死了，然后真的放在坟墓里，然后坟墓里真的是有人在看守，但是神也真的叫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就是那些从加利利就开始跟随他的那些门徒，包括那些妇女，多日看见他，他复活以后啊，有40天活活的显给众人看。使徒行传一开始就有讲，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是我们见证上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但我们领受这些见证，我们也像看到了一样。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好，这个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注意在27节讲啊，把耶稣钉死了，应验了耶稣的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耶稣所生平所做的事和他死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当然他的复活也应验了耶稣，也应验了这个应许的话哈。神应许什么呢？我们 promise 什么？ promise 应许都是指将来的。神 promise 要做的事情是让以色列人得到什么呢？是从神对亚伯拉罕、神对摩西、神对大卫都有的。我们说过，神跟他们立约，神对他们有应许，神给他们律法哈。应许约和律法虽然在加拉太书有一些分哈，但是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哈。我们等候的应许，我们等律法的终结、律法的成全，还有上帝给我们的福音、上帝给我们立的约，最后都是要我们得到耶稣啊！各位，得到耶稣，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有一切。神的应许已经应验了，当然还没有完全应验，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消灭了一切的罪恶才完全应验。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又完全应验了吗？所有的祝福不是在永远里面叫我们享受吗？所以耶稣所有的应许，上帝应许早就已经在永远里实现了，也在永远里面继续的在实现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儿女要得到上帝的应许，或者得到那个约，或者得到那个遗产，或者得到那个遗嘱，那个应许是要耶稣从死里复活。当然耶稣的来的一切所做的事情已经应许的实现，复活更是把这个所有应许的实现再肯定，因为基督如果没有复活，这一切的都是虚假了。但是他生平的时候所教训的、所做的，特别在十字架上死替我们代赎这件事情，是让一切应许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复活只是让这些更真实更真实知道耶稣耶稣不是骗子，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他是神替他伸冤，神证实他真的是弥赛亚。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神什么时候生耶稣呢？从神学来讲，在永恒里头生，所以没有哪一天耶稣没有被生，没有哪一天耶稣没有被生，耶稣就不存在哈。耶稣是永远存在的圣子，他在永恒中被生。那么不过当然也可以说，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生下来成为神的儿子也可以说他在复活的时候是被生出来的，因为诗篇第二篇的确说，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保罗的确用这一段话来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很奇怪哈，一个人复活是他出生的日子哈，当然一个人复活显出他真是神的儿子，以大能，在大能中被立为神的儿子，这个是在罗马书讲到哈。按肉身说是大卫子孙，按圣善的灵说，因为他的复活 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复活显出他是真的被上帝所生的那种。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